身处于静音状态。火沟和子水交口是左太阳仿佛的盛开。那么水晶交纺是在昨晚刚刚发布了2025年报和2026年季报，那也体现了非常高质量的一个经营状况。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公司副总裁林总、财务总监孙总、一个总经田总来跟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享。那我这边就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田总跟我们做一个财报的总体介绍。
好的，谢谢老师。首先也是感谢各位投资机构的同仁对水晶家纺的关注，那么也是要感谢国泰海通证券为本次交流会议提供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副总裁李杰总还有我们财务总监孙总都在现场跟大家一起交流。那么2026年是家纺行业竞争加剧、消费格局升级的关键一年，也是水通深化战略旗帜增效的攻坚之年。我今天将围绕着25年的全年经营成果和26年一季度的业绩表现，以及公司在产品创新、渠道升级、品牌换新等核心维度的进展与规划，与各位投资者进行深入的交流，共同来探讨公司未来增长的动能和长期价值。那首先由我简要回顾一下公司2025年的核心业绩。公司25年实现营业收入 45.28 亿元，同比增长了 7.99%，归母净利润4.07亿元，同比增长了10.96%。那么看到盈利增速跑赢了营收的增速，盈利能力稳步的提升，营收和净利润的双增长，也代表着公司床上用品业务规模连续两年稳居行业的第一。那这一年我们坚定的推行了大单品的战略，聚焦睡眠科技的主赛道，人体工学枕、雪糕被等核心爆款产品持续在发力，带动了我们枕芯和夏凉被等品类实现了高速增长，构建起了差异化的竞争壁垒。那渠道方面，我们2025年线上营收同比增长了15.47%，领跑行业，成为公司的业绩增长的主要引擎。线下加盟业务一直在持续的旗帜增效，全域的协同效应呢显著得到了增强。同时我们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升级了我们科技守护睡眠这一品牌战略，深化我们品牌形象的焕新，进一步强化了公司专业床品全球销量第一的市场认知。那进入2026年一季度，公司延续稳健增长的态势，实现了开门红，报告期营收达9.79亿元，同比增长了5.74%。且自2021年 Q1 到2026年 Q1 连续6年实现了正增长，归母净利润1.05亿元，同比增长了17.09%，净利润的增速也是显著高于了营收的增速，盈利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那毛利率的话，延续优化的态势，到了二六年一季度达到了46.29%，同比上升了2.39%，净利率提升至10.74%，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04%，成本管控和产品的结构升级成效非常显著。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是源于我们对大单品战略的坚定执行，2026年一季度新品的势能持续的释放，我们对渠道也不断的进行精细打磨，线上全域运营效率提升，线下的渠道布局也在持续优化，更源于水天所有伙伴，线上线下的伙伴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守住了我们的专业根基，激活了我们的增长动能。那当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目前行业仍面临着消费需求复苏不均衡、市场竞争加剧的一些挑战。那公司今年在营销费用投入、渠道结构优化等方面仍需要持续的精进，但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主要是来源于三大核心支撑。一是产品创新能力的持续强化，我们将继续用技术壁垒开发健康饮品型单品，以硬科技筑牢产品护城河。另外一方面是发扬我们头部品牌的一个全渠道战略的稳步落地，深入线上线下的一些融合，进一步提升渠道的效率和我们终端的覆盖广度。另外是品牌势能继续提升，除了通过与 IP 合作，通过与用户共创，包括我们线上线下的一些私域的运营等，持续放大我们品牌的影响力。那么还有一个比较亮点的是，跟各位汇报一下，我们投资者回报方面一直在强化股东权益，践行长期主义。25年我们首次实施的中期分红，那么已分的是 中期是十股派了2块钱的现金，那么本次是再继续十股派8元，那这样算起来我们全年是每十股累计派发了10元，包括中期分红的话，一共现金分红总额是2.59亿元，股利支付率达到63.62%，连续4年股利支付率超60%，且2025年的分红总额和分红比例都较上年有所提升，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情况。那么下面就以问答的方式与各位投资者进行深入的交流，请各位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那我们在等待这个提问的过程当中，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先跟各位管理层请教一下。一个其实可以看到，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美团去年毛利率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了1%以上。那这个主要是来自于哪些渠道的供给是在做这样的增长？那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在去年四季度整个收入增速这个相较三季度有比较小幅的一个放缓，那这个是否是有一些这个什么原因可以分析？那最后那个第二块呢，主要是关于电商，全年电商还是实现了比较好15%以上的一个增长。那从分平台，就分这个平台的角度，可以分析。那最后一块的话，也是关于这个加盟和直营的一个这个开店的一个计划，在2020年是否可以进行展望？
啊，好的。大家好，我是李。那这个盛开刚才提的这几个问题我来回答一部分，然后后面开店的问题请我们那个财务总监孙总来回复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25年 Q4 的毛利率提升了5个多点，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的线上线下的渠道都有所贡献的。那么刚才第二个问题是提到我们25年 Q4 的收入增速环比 Q3 是有一定的放缓的。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跟大家沟通一下，就是25年因为是我们推进大单品战略的第一年，大单品战略呢驱动了我们25年前面三个季度收入是不断提速的。确实呢，到了四季度，这个整个收入增速是有逐渐的放缓的。那么这个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24年同期高基数所导致的。24年的10月中旬到12月是家纺国补贡献最大的阶段，所以导致24年 Q4 整体的基数是偏高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到26年的一季度，在上年同期家纺地补仍然有所贡献，以及 Q1 消费比较疲软的背景下，我们的收入增速已经由25年 Q4 的2.8%回升到了20年 Q1 的5.7%。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利润率是在不断改善的。那我们的利润率呢，在25年的 Q2 是在触底，然后到 Q3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在25年的 Q4 和20年的 Q1 是有一个持续提升的一个态势的。那么之前交流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提到啊，这2年呢是水晶的投入年，所以呢费用会比较高。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我们费用投放效果的呈现，我们的费用率是逐步得到控制的。那再叠加我们的毛利率持续提升，创出了新高，所以驱动了公司的盈利能力的不断向好。所以总结来看的话，我们剔除掉这个基数因素给三季度带来的扰动的话，其实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水晶的大单品战略已经逐步步入了一个正向循环，包括25年 Q4 以及26年 Q1， 这个趋势仍然是在延续的。就是对于我们一个三季度的一个收入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的一个分析。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电商分平台的一个增速。电商分平台的增速的话，现在从25年的表现来看的话，我们还是阿里的增速是最高的一个增速， 基本上是能够达到有30%多的一个增长。京东是一个个位数的增长，抖音呢是有10%以上。那下面关于开关店的问题，请我们财务总监孙总来回复一下。
你好，我是孙子方。我把这个开店的情况一个规划和大家说一下。在2026年呢，我们还秉承着对店校的这个管理进一步加强。那么在直营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显得有点大而不强这几年发展比较快，但是呈现了大而不强的这状况，所以我们现在在逐步的优化一些店效比较差的这个门店然后保留一些盈利能力相对比较强的这个门店所以在直营的环节当中，我们可能会呈现在店的数量上会有所减少，单店的盈利水平会有所上升。那在加盟这个板块呢，我们也是坚持说以这个前高这个店铺运营质量对它的管控能力进一步加强的原则前提下进一步的放大开店还是要进一步的开店为作为重点。那么2026年呢，我们计划是这个增加几十家门店是作为重点然后呢也做一些店铺的一些调整，那争取净增加达到这个几十不到100吧这个目标分年度的逐步的推行下去，也不是一年就把所有的都做掉逐步的推行质量比较高质量比较稳定的一些门店和需求能力比较强和经营能力比较强的一些人员加盟。就讲这些，谢谢。
谢谢李总的先生与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就提供一个经历实验。
大家好，有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外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4117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欢迎收好我是天风证券的周海洋，非常感谢这次提问的机会，也恭喜公司取得了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包括一个非常有诚意的一个分红我这边呢想再跟进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呢是关于咱们电商现在整体的一个投放效率和投放政策，因为我们电商的占比一直比较高，而且这两年的整个平台的流量呢更加的这个多元所以想请教一下我们在电商投放方面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效果第二个呢是想回到线下，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渠道的库存包括这个加盟商的一些拿货的积极性，对，能不能再帮我们做一些分享第三个呢就是想再请教一下我们未来的一个共同政策以上三个问题，谢谢。
我来跟这位投资者沟通一下这电商这个投放我们一直在讲，就电商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在行业第一了，那我们要巩固这个第一，我们还继续往前冲，因为我们在感觉到在现在的竞争这个事态下，我们依然要坚守高举高打，我们需要坚持高毛利放高毛利放高投入来争取这种高速的发展，那这种逻辑在今年当中还没有变化，我们依然会按照这个方向做但是呢我们依然会要考虑到这个投入产出比嘛，我们现在对的投放和最终产出也是在及时的跟踪优化并不是也是那种完全是为了就是大量的投放无效的广告或者无效的投入来造成这个对绩效的影响，也是会及时的监控，所以我们2026年依然会把在这个方面在毛利率投入销售增长作为这个重大的平衡，按照公司的预定方针去发展方向去，这是第一个电商环节的投资效率问题。第二个线下存货，我们现在整个的存货呢实际上这个这两年都比较相对比较稳定，虽然收入有所上增，但是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存货还是比前年的还是有点下降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存货的周转率在行业当中也是排名第一的那么从目前的线下就沟通看来呢，因为我们在整个这个加盟板块并没有完全推行 啊，要压多少政策，要达到多少增长，而是让它能够把原来的就是在还是在口罩之前所形成的库存，清理掉啊。所以从目前来看呢，那个经销商的要货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会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也在做一种平衡啊，就是说现在进店率确实相对比以前减少了，那么在这种留住客户这种这个策略方面，也在不断的更新，在不断的讨论，在线上和线下相互的沟通，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效率啊能够进一步的提高，能够让客人啊能够进店消费，来推动线下的发展，同时推动加盟商开店资金的提高啊。从目前来看呢，它的存货并没有达到高位，而是处在历史的低位啊。这个呢，后面我们会继续的会跟踪啊，我们的经销商来管理我们的库存啊。谢谢。然后分红的问题，我们请田总。
谢总，那个哦，宋老师是这样子，分红的话，刚才也解释了，我们就是2025年首次实施的中期分红嘛，差了2毛，然后加上这次的8毛的话，基本上就是每股1块钱，2026年分红就是现在来说有点早，但是我们也一直在跟董事会宣导，希望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分红预期嘛，那么。现在监管也是对于这个分红来说，鼓励上市公司能够持续增效重回报，主要是倡导要回报投资者。那我们也会是以比较高的现金分红的方式来倡导公司经营稳健和回报股东。但是整个的分红要匹配公司经营的大单品战略和一个费用投放的一个计划。那我们会在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够支撑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就兼具短期回报与长期的一个增长。大概是目前只能解释到这个情况。谢谢孙老师。
那么麻烦换一声接入下一位提问。
是有请电话尾号7250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好，我是广发法服的董三三，非常感谢盛老师提供提问机会，也恭喜公司获得优秀业绩。这边想请教三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刚才提到公司我们在产品还有供应等方面都有一些就是规划，然后想请教公司未来毛利率有没有一个3到5年的规划，就是我们提升到什么样的水平，这是第一个问题，谢谢。然后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季度分渠道指引加盟电商团购目前的收益增幅，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想请教去年线下分渠道的这个渠道数量等等。
好的，那金芳你好，那个刚才这几个问题我来回复一下哈。对，就是也可以看到我们过去这个我们的毛利率其实是呈现了一个提升的态势，尤其是我们线上的毛利率，就是这个提升的幅度是更为明显的。这个主要是基于我们现在就是采取的是一个这样一个就是对产品结构进行升级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这个策略呢，我们在未来几年应该会持续进行下去。所以呢，就是未来几年我们毛利率的提升的一个态势，应该说在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可以观察到的。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是 Q1 的一个收入分拆。我们 Q1 的收入分拆的话，基本上我们线上是实现了一个双位数的增长，线上是一个有所下滑的一个状态。第三个问题是渠道的数量是吧？渠道的数量的话，我们去年全年差不多整体的门店是2000多家的这样一个体量。就是当然刚才那个我们那个财务总监有分享过，就是我们在渠道数量方面，实际上我们整体是一个净增加的一个状态，就是去年我们整体净增加了90家的一个状态。谢谢。
好的，明白，感谢李总。
有请电号尾号922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提问机会，我是中国电信代理人。恭喜公司取得非常优异的业绩。这边有3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管理层。 第一个是关于大张伟战略，去年是咱们实施大张伟战略的第一年，就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经营业绩。想请教一下，展望2016年，在大张伟储备以及整体运营收入方面有哪些可以进行更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关于费用投放的一个做规划的问题。我们去年呢是在二季度也看到邀请银超业和水车做大单品代言推广，想请教一下，展望2016年，我们目前规划了哪些营销形式，以及是否有相对集中的投放时间节点？第三个问题是，从进货获益的情况来看，我们目前对2016年的单年主要的表现是怎么展望的？谢谢。
首先一个是刚才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整个大单品的一个规划，这个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整体的一些思路。2025年呢是我们实施大单品战略的第一年，就是我们在2025年整体的人体工学枕和雪糕被这两个产品各自做了大约1亿的销售体量。那其实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总结。那么在这一年的疫情之中，我们也发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们在2025年对于大单品策略的推进，它实际上最终是产生了两重的效果。一重呢是大单品本身在逐渐体量，第二重呢是也拉动了其他产品的销售，也就是说对大单品的费用投放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果。那这样一个特点实际上和雅朵是不同的。我们也分析了一下，这个主要是由于水星和雅朵的职业基因是不同的。雅朵呢是家纺行业的先进者，它的 SKU 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它对于大单品的投放直接体现为大单品的销售。水星呢在家纺行业深耕了30多年， SKU 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们水星的大单品的投放不仅拉动了大单品本身体量，也拉动了其他产品的销售。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我们的整机品类同比增长有30多的一个增幅，我们的电商整体的增速在全面三个季度也是在不断的提速的。我这么讲可能也有可能不大好理解，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雅朵在小红书上种草它的深睡枕，那么它最后产生销售的就是深睡枕，而我们在小红书上种草我们的人体工学枕，那消费者看到了以后他会想买人体工学枕，之后呢他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直店店，然后呢他会发现水晶产品很多，他浏览了一圈以后，他可能发现有可能他觉得另外一个枕头更适合他，所以最后实现成交的不一定是人体工学枕，那也有可能他的人体工学枕他又连带买了其他的产品。所以基于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在今年会优化我们的大单品战略，就是做有水晶特色的更适配于水晶基因的大单品战略。那具体来说的话，我们会从两个维度来发力。第一个维度是去年推出的人体工学枕和雪糕被，今年会继续放量。那这两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春节以后已经推出了迭代后的产品，性能上有所升级，价格带呢也同步做了调整。这两款产品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整体的销售表现也是不错的。那我们判断呢，未来人体工学枕的系列是可以做到5亿以上的体量的，雪糕被的系列是可以做到10亿以上的体量的。我们希望这两款产品在2020年都有50%以上的同比增长。第一个维度，那第二个维度是我们会在我们的天然背心品类推出一些小的大单品，它可能体量不需要做到很大，但是能够起到拉动所在品类提速的作用，比如说棉花被、鹅绒被、蚕丝被、羊毛被等等，那从而呢达到拉动公司整体销售提速的目的。总结一下来说的话，就是2026年我们的产品大单品的一个战略会从单品延伸到科技性能的大单品矩阵，我们会升级爆款并且发展系列产品，用内容和体验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运营的一个结果。我们希望通过大单品战略的不断优化，不仅能够汲取雅朵的优秀经验，也希望能够结合水晶的特色，让我们的大单品战略更加适配水晶的发展，越做越好。这是关于大单品的一个情况。那么关于费用投放，我请孙总来回复一下。
你好，那个 刚刚我也说过，就是我们在电商这一块环节当中啊，都采取了高举高打这个策略，所以在25年当中，我们邀请了杨超越、水哥啊等这些大咖来进行这个销售的策划和进一步的补充。那26年当中呢，我们依然也会按照25年这个很多打法在进行，但是我刚刚讲了，因为我们在经营上是相当灵活的，我们并不是追求啊一味的高增长，一味的大巨大的投入，我们是要做一种平衡，所以在很多操作过程当中，一旦出现啊效益下滑，比如说啊这个详情的流量明星最后没有达到预期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很多进行终止，采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补充，而不是一味的用单一的这种打法，这种会比较多，但我们最主要的核心还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啊，就是在投入费用这个环节当中去做了一种平衡啊，这是我们26年的一个计划啊。那订货会呢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以前的订货的产品啊以前占的比重比较高，所以这2年开始呢就是订货产品开始比重越来越低一点，因为在日常的销售当中会占的这个产品啊会越来越比较高，所以在订货的产品当中啊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平衡，也就是目标当中并不说按照以前多少的标准一定要达到多少啊，比如说我按照全年销售的多少比重来进行分配，那我们现在呢也做一个适当的调整啊，要根据经营的实际境况啊，要和把平时的结合在一起来做一这个订货的政策啊相应的调整啊，从目前状况来看呢啊还算比较稳定啊，那这种状况呢应该是随着后边的，因为我们也每年都有2季嘛，然后后边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订货政策啊，但是订货政策的这个强劲的作用和以前慢慢会有所改变，我们会加大日常的销售来推动整个销售的这种增长啊。好，谢谢。
好的，我补充一下，我来补充一下，就是可能大家也比较关心，就是实际上那个想了解订货会的一个情况，也是想希望对我们今年线下一个整体的一个运营啊做一些预判。这块就是确实我们现在因为订货会的整个的一个政策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调整支付和现货的占比，然后呢也在不断的增加现货在全年的一个占比，然后包括我们的大单品其实也是一个突破的形式来存在的，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订货会的一个口碑口碑也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年在线下的一些新的一些思路和打法，这个希望对大家对我们参照我们全年的一个线下的一个表现能够有所帮助。因为我们在25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的动作其实主要是在线上完成的，就是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大单品的费用投放，然后包括一个整个一个营销推广，其实可能基本上是以线上作为一个主阵地的，在25年线下基本是一个跟随的策略，但是呢在2026年我们在线下其实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就这个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就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渠道会换新，首先以前的渠道形象是比较传统的，我们在去年其实已经推出了全新的门店形象，就是它会更为年轻、科技、时尚、专业。那么在新的这样一个门店形象当中，我们会把专业产品全球销量第一直接放到我们的门口。实际上水晶从2024年已经成为国内最大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家纺品牌，但是很多消费者是没有认知的，我们希望消费者能够更好的了解水晶的行业地位，同时我们也希望水晶不仅仅是销量方面全球第一，我们在服务、研发、产品等方面同样可以给到消费者这样一个感受。这是渠道的一个第一点变化。第二点变化就是我们在面积比较大的门店内部会增设科技专区，这个主要是我们和我们新的科技专品进行匹配和链接的，它更多的是起到了一个体验、了解、演示、互动的功能。那么这样一个渠道的一个换新，今年呢就是会陆续在我们的线下去会铺开， 大家可能后面会逐渐的看到我们新的一个门店形象会出现在这个全国的这个大街小巷，是第一点啊，可以分享的跟大家。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今年会在线下匹配一定的品宣活动。在2025年9月底，我们在上海长宁莱斯市搞了一场本场营的活动。那当时呢，也是有一些投资者朋友来现场去来参加了这个活动。那么这场活动呢，实际上整体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我们取得了差不多有4500万的一个全网曝光，30%以上的一个单月会员人数增长的这样一个成绩。那之后呢，我们会把这样一个活动小规模复刻到一些我们经销比较优质的一些区域。那么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比较效率比较高、投入也比较低的有效的互动形式，来带动我们门店销售的提速。那么从目前已经复刻的一个门店的情况来看的话，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的。比如说有的门店它活动两天的销售量已经达到了全月的70%。线下的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今年在线下是希望做更多的一个场景的深度交互。我们是希望依赖全场景的科技产品和优质的内容来对全链路进行比较，然后我们也会定制化一些运营的方案，全方位的进行一些赋能支持，也给出就是线下渠道一个更多的一个运营的激励。我们也希望在会员运营方面打造出自己的护城河。那么以上沟通的就是我们在今年可能在线下更多的会去呈现出来的一些变化，也希望呢能够借助这些动作，让我们的线下渠道在2026年能有一个相对不错的表现。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谢谢
李
老师，谢谢
李
老师。
有请电话尾号218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好，我是中央投资的韩青，很高兴这次的提问是一起提问，一线可以引起公司作为这么好的一个体系。那我这边的话，有两个小问题，先就是这个可以跟您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线上，尤其是当我们现在对于天猫门店出现30%的增长，就是在这么大的基数，包括说实体一点，就是什么门店的增长，就是其实三点其实是有利的。那除了我们实施的这个大单品的打法之外，还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就是线上像主要的这天猫、抖音他们的平台规则有没有变化？因为之前有的，之前有一个变化是。可能像抖音他们就是有偏向过把流量偏向于这个白牌，那现在在流量的偏向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变化，以及我们在销售上面的转化，就是平台规则上面上让各位领导的介绍一些变化。那第二的话就是除了大单品的打法之外的话呢，我们在直播呀、砸锅呀这种就是这个抖音的直号啊等等这方面的具体的打法上面有具体的介绍，就是可能跟之前的一些打法是可能取得有自己的成绩，有一些更好的表现。因为其实像前几年的时候，可能整个电商行业竞争还是比较激烈啊，就是之前其实经常看到有一个增收，但是可能因为增长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但是你看到，确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是这个利润的表现特别的好，预期也想让各位指导在这个电商上去打法上面去这个介绍，这个是比较有趣。然后第二个的话，还是想再提到一下，比如说近期的这个一旦中国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会不会对今年公司毛利率的这个影响？因为以往的话，就是原材料一直是属于这个分类，就是对我们公司毛利的这个上行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然后这个的话，在就是讲一些。
好的，好，谢谢。那刚才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线上的一个风格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几大平台在这两年的整体的一个规则，我觉得确实是有在发生变化的。阿里其实是相对稳定的。阿里这个平台呢，就是它实际上从整体策略上是比较扶持品牌的。所以由于阿里和我们品牌商的一个定位契合度更高一些，所以可以看到
我们在阿里平台整体的增速还是一直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增长的。那抖音呢，就是我们在去年的全年，其实我们在抖音的增速是10以上，其实这个增速不是很高。那其实这个，但是这个增速实际上，如果说你去观察我们历史的一个变化的话，其实这个增速也是有在回升的。那抖音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确实它在整体的一个策略上是有变化的。从2024年的二季度之后，抖音其实是有就是更多的扶持低价流量的这样一个思路的。所以在2024年二季度之后，我们在抖音上是有承压的。但是呢，在这个最近这个阶段，实际上抖音的一个整体策略，我们觉得也在转向。所以我们自己观察到的，我们抖音的增速实际上是有在回升的。那尤其是到了今年的这个一季度，今年的一季度，实际上我们抖音的增速已经达到了10%以上的这样一个同比增长，已经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速度。那么现在就是这段时间，我觉得在政策上可能对品牌商相对不利的是唯品会，唯品会它现在可能相对来说对于消防品牌的扶持力度比以前是有减弱整体是这样的情况。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是不好意思，还是麻烦你再重复一下好吗？
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那个明天之后明天价格上涨，然后会不会对明天的毛利率上涨一个进一个进行掌
控？我来回答一下吧。因为原材料这个占比重都比较大，原材料的这个波动啊，实际上会有可能产生阶段性的影响。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这些年来对市场的把握度也比较好，因为公司规模比较大，我们有充足的资金，实际上我们已经一般都会在提前做一些原材料的储备。实际上除了美伊开战之后对石油价格的影响之外，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开始预判到这个很多的材料羽绒棉花的价格也在不同的慢慢的上涨，那我已经做了一些对冲通过备货做了大量的这个动作，然后把来平均这个价格在原材料端。那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在线下和线上有个销售掩护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订货，那订货我们在4月份订货的，那么有些价格实际上已经原材料价格涨了，那我们就参照我们以前备货的和我们现在价格的差异，做一些价格终端价格的调整和结构性的调整，来平衡这个价格。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价格它也不会一味的完全单边的上涨，会有阶段性的上升或下降，所以在年度当中我们也做好这个平衡，也不可能它从开始，因为这个价格实际上从去年的四季度之后，四季度末期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所上涨已经有价格已经涨到一段，已经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对后院的价格我们还是作为持续的跟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产品上也做一些升级做一些这个有些价格可能会稍微调整一些当然这个也不会调整太多，因为我们也考虑到这个终端的这价格的承受能力也会做一些平衡的工作。所以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经过这么多年，实际上对市场的把握，对材料价格的涨幅以及消费者的认同等等环节当中做一些相应的调整，来缓解这个材料的冲击实际上我们在一季度材料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涨，但是我们材料看得出来，我们一季度这个毛利率价格还是在上涨，毛利率还在上涨，所以公司也有这个信心，也运营了这么长时间，有这些的方式来平抑这种材料价格的上涨。好，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对对。
有请电话尾号7934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是信达证券的刘姐，也感谢提问的机会哈。首先也恭喜公司我们四季度跟一季度业绩也是非常优秀的。然后我第一个问题其实刚才别的伙伴已经问了，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关于渠道的。刚才问到了25年的渠道，还有25年的渠道规划。我想追问一下，就是我们25年的 是那个渠道数量就已经是净增加的状态啊。那是不是这个净增加主要是在下半年去实现的哈？另外是不是主要是这个加盟渠道？那就想理解一下，对于2026年全年来说，你加盟渠道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就是渠道数量净增的一个？那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些就是竞争的这个渠道数量带来的这个收入的增量哈？那再延续到一季度的话，刚才李学总虽然说到了我们一季度主要还是线上的拉动哈，线下可能还是一个下滑的，那有没有看到这个加盟渠道环境上有一些改善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团购的业务在2025年表现还是很好的，也是我觉得是也是我们收购里面就是还比较重要的一个拉动。那想理解一下2025年这个业务的增长的一个原因以及这个在2020年的一个延续性。这两个问题，想理解一下。
好的，好的，就是关于渠道这块的话，我们因为就是整个对于企业来说，实际上就是上半年是一个蓄力的过程，可能更多的新店。这样一个就是今天的一个这样一个出现，实际上会在下半年为主，所以下半年是我们一个开店的高峰期。那么就是每年的一个特点基本上都是这样。那去年呢，我们是净增加了这样一个50家的一个状态。那今年呢，我们希望能够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开店的一个情况。关于这个团购的情况，我请听众回复一下。
好的。那个关于团购的一些情况和都沟通下，因为团购呢，我们这几年开始在逐步的发力，是得益于前几年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大的调整，我们把这个团购部的力量做了重点的调整，做了加强在宣传上投入上做了很大的一个投入那么这两年来看呢，就是这种公司尤其是我们这个家纺行业的竞争，实际上在逐步的向头牌化性这个集中作为水晶，它的这个质量是比较高，口碑也比较好所以在这个团购渠道当中啊，实际上很多这种意向能以前没捕捉到这些东西，那这两年经过组织的调整，人员的增加，然后能够准确的捕捉到这种信息，并且把它转化出来这个市场实际上是存在的。第二个呢，就公司实际上有强大的供应链支持系统，就是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够排产，能够达到技术要求，能够提供各种这个供应链的保障所以这个在这种状况下，实际上对整个团购市场来说，我们取得了这个一定的成绩，是因为我们能够把这种这个趋势能够把握到我们也相信在2026年当中也还会保持这种趋势，因为这种市场还是存在的。因为大家也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在这种内卷相互竞争的情况下，大家既要有头牌，价格还要相对公允。然后我们呢，这个有很多的优势，我们刚才讲了，对，比如说材料价格上涨，那我们有些这个能够有些资金，能够对一些备料，大量的备料来平抑一些物价，能够用一些这个叫整个一些超常规的手段，因为有的中小企业。它的资金链比较紧张，它有时只能用现实的价格、现货的价格，所以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成本上它并不会跟我们有很多的优势，所以呢，我们有这种情况，能够把需求端能够结合在一起，和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趋势结合在一起，所以产生了这个效果我们看2026年也基本上是为这种趋势。好，谢谢。
好的好的，明白。感谢李总，感谢孙总。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感谢各位领导们，谢谢大家。各位同志如果需要提问的话，可以向这个听众提问。那我这边正好也想再多问你几个问题，就是刚刚李总其实也分享到你对于整个大蓝品牌的发展是给予非常好的一个信心，同时也提到觉得整个一个未来其实在品牌上来说，两个目前已经非常这个以成效来单品，你可以达到我们这个心意。那么这块我们是否在这个达成的一个水晶结构上一定？然后另外一块，刚刚其实也提到我们整个大单品系列不单单是线上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030。
其实可能是在这个线下，尤其是更加传统的一个产品当中，也看到了一定的转化。那这个我们是否在整个就是产品的科学画像的观察中，也涉及到一些变化？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李总刚刚也跟我们提到，这个2026年线下渠道也会去做定换新，那这个换新的这个店铺的范围可以做什么？比如说更多我们是从直营这边去停售，也是更多这个直营和加盟店铺，也就是我们是否可能在这个城市的这个整个布局上做一定的考量？上谢谢。
的，对我刚才提到，就是未来我们认为我们的冷饮空间等系列是可以做到5亿加的体量，果刚系列是可以做到10亿的体量的。但是这个不是一蹴二就的一个这样一个规模体量，我们是希望就是通过一个逐步一个达成的一个状态。这个其实还是取决于公司的一个整体的费用投放。那如果说我们有很大的一个这样一个费用投放下去的话，可能它的起来的速度就会比较快。但是呢，这个在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整个的这个利润端会形成压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以一个这个逐步的一个这个逐步渐进的一个这样一个趋势去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我们可能短期我们的大单品的量就没有放得很大，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整体的销售是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表现的，就是基于我刚才说到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实际上大单品的放量，除了它自身的放量，还拉动了我们其他产品的一个销售，我们整体对于大单品的费用投放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外溢效果。这是第一个问题。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就是大单品产生了外溢效果之后，是否在整体的客群画像上你观察到一些变化？
是的，这个确实是变化是挺明显的。因为像水军，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定位是一个性价比的一个这样一个中高端的品牌，那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就是包括我们线下的一个客群覆盖，可能我们在三四线的一个门店的一个比例是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我们之前的一个整个的客群结构画像当中呢，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占比比较高的是小众青年，但是在我们在去年实施的大单品战略之后，我们明显的观察到有两类人群在我们的客群画像当中它的占比是在提升的，一类是资深白领，一类是精致妈妈，这两类其实是有一个明显提升的一个状态。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刚才你提到的是我们对于渠道换新的一个范围是吧？
就是在店铺范围的这个渗透上，包括就是直营和加盟，我们可能是不同定义呢，还是会比较倾向于直营门店去做更深层的换新？
我们现在可能这个更多的会首先在加盟领域铺开。那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完成装修的这个门店可能有几十家吧，然后我们2026年可能这个整个的一个体量会扩充到几百家这样一个规模体量。当然这个就是可能也不会一下子就是让我们所有的比如说两三家门店去完成这样一个换新，因为我们也要根据它的一个这个装修的一个时间轴来看确定，比如说新装修的，如果说前两年刚装修的门店，可能它现在还没有必要去进行这样一个新的一个门店的一个这样一个形象的改变，那可能就是基本上进入到这个装修的一个需求的时点的门店，我们基本上会以新的门店形象来呈现。
好的，谢谢李总。那最后我们请郭秘书看一下是否还有其他的需要提问。
大家好，有具体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有具体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那我看时间也差不多，如果有请李总代表您做一个总结。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这个电话会交流。就是 其实我个人判断，这个家纺行业现在正面临难得的这个市场机遇，就是整个产品属性和消费者偏好正在发生变化。那以前可能家纺产品就是一个简单的铺盖这样一个简单的功能，那现在呢已经开始具备了科技属性，具备了新的功能。那消费者对家纺产品的认知呢，也从之前的生活的必需品过渡到了一个提升睡眠和健康质量的这样一个产品。所以呢，家纺产品未来是很有可能成长为睡眠市场的首选品类的。那目前呢，就是有睡眠障碍的人群占比还是在不断提升的，整个睡眠市场还在快速的增长。25年，睡眠市场的市场规模大约是5700亿，预计到2030年就会达到12000亿。所以我们是非常希望和静静一起，通过市场教育，把床品和睡眠市场的思路打开，未来可以充分的分享到睡眠市场的增长红利。基于此呢，我个人判断，未来整个家纺行业的这个市场容量会有一个扩容的机会。那由于头部公司具有研发和资金实力这样一些竞争的优势，行业集中度会提升，尤其是 CR5 在未来几年会有一个快速的提升。水晶家纺呢，我们从去年开始进行战略的升级，我们希望成为消费者睡眠障碍的解决者。我们在产品上更加重视科技产品的开发，也在依托我们多年积累的研发优势在进行科技产品的储备。在运营模式上，我们是希望摸索出具有水晶特色的大单品的打法，目前呢也逐步在显效。所以我们希望几年之后能够让消费者也让资本市场看到一个全新的水晶，科技专业的水晶，以及业绩不断增长的水晶。非常感谢大家，也感谢大家对于水晶的关注和支持。那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会后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也欢迎大家来水晶调研。也非常感谢海通这个国泰盛开老师的组织安排，谢谢。
那今天非常感谢您总经理提供时间，那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您送我们海通提问。那今天的这个交流就先到这里结束，也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好，再见，谢谢各位管理层，谢谢。